弟兄姊妹平安，今天是平安夜，明天就是圣诞节了。我想弟兄姊妹都不会说将平安自己收起，可能你们都有打一些新朋友，你的朋友亲戚来到我当中。如果有个朋友带你来的弟兄姊妹跟他都一起站起身，比如说今次大胆一点，圣诞节好企起身啦，我话有冇咁嘅新朋友连埋弟兄姊妹吓，或者举手举手都得嘅吓，举手啦举手啦，大家都唔系好中意喐嘅吓，咁我哋好欢迎佢吓，我哋拍掌吓，可能有啲喺副堂咧都有嘅吓。平安夜真平安，一年咧有365日啊，咁我哋都差唔多过360日噶啦，从年头到年底啊。似乎在我们的周遭的生活里面，我们都找不到平安。为什么我们这么喜欢平安夜呢？平安夜，圣诞夜，象征着平安，带给我们心里面有一份的很安稳、很宁静的感觉。特别在现在我们今天的生活里面，我们似乎特别需要平安。因为令我们平觉得很不安乐的环境，不安的环境好像越来越接近我们这样，令我们很害怕，我们觉得这个世界挺恐怖的。那我想这几天其中最令我们瞩目的新闻就是在旺角发生，在旺角劏房这一宗的案件，有一名37岁的女人是可能你受到冰毒的影响，亲手杀死自己的12岁的女儿。听说邻舍就说之前听到剁骨头的声音，维持了半个钟之前是吵了一大轮的。这个妇人将自己的女儿肢解。最可怕的是后来我听到是原来将她的面皮都拉下来。咁到底一个咁细嘅细路仔咧，佢犯了啲咩嘅离天大罪啊？呢个小朋友佢曾经嚟个世界吓，首先喊过先啦 ，B B 梗系喊先嘅吓，一声喊声出现，佢笑过，佢亦都病过，佢又读书好辛苦过，最后咧系仲死得咁惨，而且死喺一个咧。应该是本来很温暖，最安全最温暖的家，亦都是一个我相信在世上最爱他的人。这个世界真的越来越不安的，令我们觉得不安的环境是越来越接近，不单只是从远方传过来的消息，有时候这种不安现在已经来到我们眼前，甚至在我们的门口，又或者在我们的家里面，甚至我们的心的里面。我小的时候我们都听过在中东恐怖的袭击，我当时觉得 很遥远，虽然很不可思议，我都觉得令我很远很远，但是呢所以当时不觉得特别的可怕的。2001年911事件，这个的恐怖式的自杀式的袭击呢，是真的杀死了是有3000人。这件事呢，我们世界上每一个人呢就都好像在一个噩梦之中惊醒一样，看到呢这个恐怖袭击呢越来我们越来越近了。现在恐怖袭击呢更加是有全球化的趋势，极端的组织伊斯兰教的成员呢也都是今天新闻都有报道，他们呢是会准备是圣诞节来一个恐怖的圣诞，甚至来紧下这个巴西将会举行奥运会，他们都说会是他们袭击的对象来的。因为这班的伊斯兰教的成员极端的组织呢，他们认为当他们杀死异教徒，他们是能够确保他们的灵魂可以上天堂。令我们觉得不安的环境是越来越接近，甚至可能就在我们的家里面是发生的。很多家庭里面配偶之中其中一个比较强势的，为了让对方去试试去迁就我们的自我中心，我们的欲望，我们的想法， 往往都会去运用到一个很负面的情绪、脾气啦，甚至暴力啦，去控制另一方的。所以不安的这种情绪可能就在我们家里面，也都在我们的心里面。今天我们来到去庆祝圣诞的聚会，不是来到是想吓死你的，在这里令到你觉得很不安。而我们要来到去听到主耶稣对我们讲的说话，我们要从神里面得到真正的平安，找到平安的秘诀。而我们一起有一个祷告。亲爱的天父上帝，我们满心的感谢赞美你，今天是你荣耀的日子，因为你在2000年前来到去当诞生在这个世界，要寻找我们，重回起初你在我们生命所彰显的荣耀。上帝，我们愿意今天你亲自在我们的当中，你都去让你的平安进入我们每一个人心中，你去感动我们当中我们仍然未相信你的人，又改变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我们心里面我们同你那个的关系。求主帮助我们听我们的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得胜名字， Amen。 让我们一起来去看马太福音二章一至三节。我们一起去读出这三节经文，预备起。
王希律王的时候，耶稣生在犹太的伯利恒，有几个学士从方方来到耶路撒冷，说那生下来作犹太人之王的在哪里？我们在东方看见他的圣，不来拜他。希律王听见了，就心里不安，耶路撒冷合成的人也都不安。
先知以赛亚预言尼赛亚是会诞生，就是主耶稣要诞生，他是被称为和平之君的。我们看看在旧约里面的预言，预备起，我们一起来读，预备起。
日有日天牌为我们而生，有日子赐给我们，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上，他名称为奇妙、查克斯、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之君。
终于在以赛亚先知以赛亚去预言之后的七百年，这一位被称为和平之君的主耶稣，我们可以叫做平安之君，因为是同一个意思。主耶稣就是带来平安的君王，他终于诞生在马槽里面。当主耶稣诞生的时候，其实应该是一个很平安又很快乐的日子来的。但是在经文里面大家看到，在耶路撒冷里面有一个人他很不安，是谁呢？他就是罗马帝国的犹太行省里面的一个代理王，历史上是叫他做大希律王，或者是希律大帝，希律一世很有名的。根据历史记载，这位的大希律王呢，他是一位生性很猜疑、很妒忌的一位的君王，残暴。他因为曾经是妒忌，还有很害怕人家会去散夺他的王位，他是曾经是下令去谋杀、杀死自己的太太米利暗，还有他的岳母，还杀死了三个的仔。希律王的不安呢，带来了全城的不安。希律王听见博士呢去讲到耶稣要诞生了，是你作王的，他很怕自己的王位呢被他抢夺，所以他觉得很不安。希律怕什么呢？他很害怕自己会失去权势，他会失去对其他人的控制权。所以我们看到有权力的人真的很怕被散夺的，但是很可怜，我们的无权的人我们很怕被欺压的。其实主耶稣是天地万物的主宰来的，他也都创造了全人类，他来到世间他是要重新来到进入人的心里面的。 他要重新成为我们心里面的王，心中的主宰，而且将撒旦这个权势在我们心里面去粉碎，让我们可以从罪这个权势可以释放出来。在圣经里面我们会看到主耶稣无论去到哪里，那里的鬼都很害怕。人最基本的罪是不断跟神去争这个王权，我们都要我们的心里面我自己作自己的王，甚至我们要作其他人的王，我们在很多事上企图去控制其他人，甚至很多人很想得到越来越大的权力。那可能你自己会问，我是我，我当然要做自己的王，没可能六神无主的。所以为什么这个世界就是要围绕着我们来转，每一个人都很希望其他人迁就自己的想法，去听完我们的说话。所以为什么呢？在公司里面，在家里面，在教会里面，会看到这么多争权夺利的事，互相的是争斗，结果大家都失去了这一份的宁静平安在历史上所有包括现在的历史，你都看到专制的皇权一般都是多疑不安的。当人我们自己要自己作王，目中无神的时候，我们自然能够跟神和上帝很和谐相处的，我们失去了这位平安的王带给我们的真平安。在宇宙里面从来没有一个神明或者一个偶像他是够胆宣称自己可以给人平安的，你没听过，只有主耶稣，他宣称自己就是平安的源头，他能够赐给人源源不绝的平安。而唯有人我们肯承认人就是人，神就是神，人是有限的，神是无限的全能的神，我们才可以跟上帝和谐共处而得到真正的平安。好，在伊甸园里面，亚当和夏娃犯罪，他们吃了不应该吃的东西，就是树上的果子。那时候未吃之前他们都未犯罪，也都不知道罪是什么东西，他们还以为是听魔鬼的引诱，他以为吃了那个果子自己就会似神的了，他们可以做神的，在地位上就不再是人来的了。神是要我们做人的，而魔鬼是要鼓励我们去做神，和创造天地万物的主来到争斗，结果我们的结局是和魔鬼一起堕落到永远的地狱和阴间。在以赛亚书十四章记载到为什么原先魔鬼他要堕落，就是因为他不服自己是受造之物，他要高举自己的宝座和上帝同等，结果魔鬼堕落了，而且还要等候将来永远的审判。我们人真的只是个人，我们是不可以离开我们的本位的，我们不可以自我膨胀自我提升狂妄自大的去抢夺上帝的地位，甚至很多人不承认是有上帝的，结果就好像历史上的希律王一样，心中怎么会有平安呢？在圣经里面是这样记载，刚才我们读过经文，我再来到去读一次，预备起。希律王的不安牵动了整个耶路撒冷，全城的人都不安。为什么？因为刚才我们都听过希律王他是一个很有名的暴君的，如果有人要威胁他的王位，真的不知道这个这么疯狂的人他会做出什么失丧理智的行为，是不是？那里的居民他们不安，因为他们很怕生命受到威胁，也很怕他们身处的社会动荡。 所以合成的人不安是有理性的根据的。后来我们果然看到在圣经的记载，希律王是曾经杀害过，下令去屠杀所有在伯利恒城两岁之内的男婴。在这个世界上令我们觉得令我们很惧怕的事实在太多太多了，每天都有令我们很不安的消息是不断传来，有很多很敏感的地区你都恐怖分子不断四出去威胁我们的安全，很多人生活在恐怖之中，也都有在美国有很多家庭不敢将自己的子女带出去学校学的，在家里就去在家教育，都是 很恐惧社会带给他们小孩子无辜的小孩子生命的威胁。天灾人祸无处不在，人类的战争从来都没有停止过，我们都看到世局是真的风云变色，我们或者很多人我自己都担心的时候，会不会罪恶的势力会来到统治世界呢，威胁我的安全呢，甚至有人很害怕世界末日的。今天我们很多的朋友弟兄姊妹，我们仍然找不到合适的工作，或者当中有面对经济上的压力，也都有弟兄姊妹很害怕生活在贫穷之中没有着落，很多不同的忧虑，单身的人现在还没结婚，又很怕孤单想结婚，结了婚的人呢也很害怕离婚，没有小孩的人也很害怕晚年没有人养老，有小孩又很害怕小孩不听话，又到为到他整个人生的阶段每一个的时间都很担心。所以无论有或者没有，我们都是会很多的忧虑，为我们的生活来到忧虑。这位的作家呢是安兰德斯，他在美国是他已经离世了，已经是去世了，他是拥有一个很有名家传户晓的专栏，叫做亲爱的艾比，他每个月都收到成万封的信，来信来到他询问他很多，请教很多不同的生活上的问题。有人曾经问过他，通常的人是问什么问题的，这样他就说 Fear 惧怕，人最大的问题就是他怕，什么环境他都会怕。这个是一个极度缺乏安全感的世界来的，无论在公众场所，在工作的地方，甚至我们家里面，甚至在教会，我们都可能会存在着一个我们觉得被情绪控制的希律王在这里，或者我们自己就是这个可怕希律王。我很不喜欢自己发脾气，因为我结婚之后都撞过很多次板，所以我很细心研究过发脾气的危险性，我发现发脾气是没有好结果的，发脾气发生其实是代表我们的情绪失控，我们失去了我们的理性，结果这个控制权交了给魔鬼，魔鬼最喜欢得到我们的意志的控制权，只要他一旦可以控制你，你一发脾气就可以控制，将这个权力交给魔鬼一阵，他是可以藉着你的言语，你的所运用的暴力去伤害我们身边的人，最好魔鬼最喜欢就是我们去杀人。所以在新闻里面我们经常看到，就是除了是一些有计划的恐怖的行动，又或者是精神失常的人，他们杀人一般都是在路中杀人的。圣经里面就记载过人类第一单的谋杀案是怎样发生的，这个就是该人 杀死他的弟弟阿伯。我们来到去细细去读三节的经文，预备起。圣经说耶和华对该人说，你怎么发怒啊，你 你要将这个怒气控制住、哦、如果你不控制怒气呢，怒气要来控制你的，罪一定会来控制你，就是魔鬼要来到控制你，令到你去伤人，最好就是杀人。有很多人犯罪呢、或者我们都有一点点这些感觉，我们都试过做过错事，当他被人捉到之后呢，你问他为什么你当初会做这样的事、啊、你会发现他自己都很后悔，他就觉得自己好像当时不知道为什么、啊、好像控制不到自己一样、啊、这个就是很多人犯罪的时候那种的感受、啊、就好像一个人吸毒一样、啊、受到毒品的影响，他可以连够胆死将自己的仔、啊、仔女、啊、亲生父母、啊、去斩死的，拿把刀甚至碎尸，甚至掉落楼下。但是这些人呢之后被捉到的时候呢，哇，看到自己犯弥天大罪、啊、都很后悔、啊啊、究竟这些人去被什么控制呢？是不是被自己的怒气控制、啊、是不是被他的罪控制呢？又或者被魔鬼控制呢？圣经说了，全部都是。如果我们、啊、弟兄姊妹各位的朋友，如果我们在家里成日都是一个成日发脾气的人，我们要立刻悔改，因为呢我们是有机会在怒中杀人的，会的，会发生的。有人发怒也都有人骂人的、啊、当我们呢被骂的时候、啊、我自己的经验就是我心啵啵啵啵跳、啊、觉得很不安、啊、因为呢我的尊严呢受到威胁、啊，那么那个人为什么骂我呢？通常他不尊重我，或者看不起我，所以他才会失去了心理这种屏障、嗯、我们被人骂的人我们很清楚，我们觉得我们的自尊心受伤，即使对方宽恕我们，是宽恕了对方之后我们都没办法忘记这个伤痕的、有些人骂人就喜欢在其他人存在的时候他又骂下人的，这个是有意识的，因为人在多人的时候他应该是有多些理性参与，有人在场他都骂，往往是因为想踩低这个人，抬高自己，抬高自己，这个伤害重大。在美国的时候，爱牧会的一间教会、我跟一起合作，即是我们一起侍奉的牧者，他是非常好的，很熟灵的一位的长者，我们教会是小教会，因为是一个大学城，咁啊，啲學生又嚟又走咧，好難增長好多嚇，因為揾唔到嘢做就走噶啦。咁咧，牧者係一個真係好好嘅牧者。啊，有一次咧，就請咗一位好有知名度嘅嘛，即係大牧者啦嚇嚟到講道。咁佢都係華人嚟嘅，咁佢就講英文嚇，咁就需要翻譯。咁我嘅牧師咧就同佢翻譯。咁咧，其實牧師英文很好噶，都嚇。咁、啊、佢老婆都係美國人嚟噶、啊，翻譯得可能大牧者覺得唔係好滿意啊。佢話就話要臨時換人咁樣。咁呢位牧師咧，我牧師就好傷心嚇。佢、啊、真係當時真係覺得自己無地自容嚇。佢、啊、係牧教會嘅主任牧師嚇、啊，被調落去咁樣。啊！呢件事咧，係對佢影響好大，即係佢係記憶好好深嘅嚇。佢、啊、雖然當然係寬恕嚇、啊，但係唔會忘記啊，因為好傷啊，好傷啊。所以佢每日寫嘅靈修嗰篇嘅文章咧，都提過兩三次，曾經、哦、至少提過兩三次呢件事。因為佢係冇，雖然佢寬恕，但係冇辦法忘記，因為好傷。我同大家講個故仔。从前有一个咧系脾气好差嘅小男孩啦，男仔嚟噶。有一日咧，佢爸爸俾咗佢一大包嘅钉吓，好大包，就要求佢咧每一次咧，如果佢发脾气嘅时候咧，佢就要攞把锤啦，就锤仔啊，去将佢咧嗰一口钉咧揼喺个后花园嘅木栏篱笆上面吓。咁咧第一日啫，呢个男孩咧揼咗几口钉咧，系37口钉。 咁咧，佢哇睇见唔得啦，唔掂啊，咁一钉落去吓。咁跟住落嚟嘅几个星期咧，佢个男仔真系觉得我要学好去控制自己嘅愤怒吓，愤怒。好啦，的确，佢每一日咧钉喺呢个木栏上嘅钉咧数目减少咗，吓一路减少落去。佢发现自己真系越嚟越能够控制自己嘅情绪，佢个脾气啦。咁佢嘅爸爸咧又建议啦，佢话仔啊。如果你能够坚持有一日成日都不发脾气了，你就可以在这个围栏上掹回一口钉。那经过一段时间的操练，这个男仔他真的将这个木栏上的钉都掹出来，很开心，是不是？他就带爸爸去看外面的花园的木栏，他说爸爸你看看。爸爸就对他的仔说，仔啊，你做得真的很好啊，但是你现在留心去看看这个围栏上，你留下了多少个窿呢？现在我们的围栏已经再不一样了。当你每一次向你身边的人发脾气的时候，你就会在人的心里面留下了疤痕，就好像你要拿把刀来去插在一个人的身上一样，然后你再拔出来，无论你说多少次对不起，那个伤口永远都在那里。所以弟兄姊妹，各位朋友，不要发怒，更加不可以闹人。我们恐惧，因为我们活在一个充满论断批评的环境里面。你想想，我们每一个人，我们都是不完美，我们不完美的，所以我们不应该彼此论断的。在教会里面，除了犯一些明显的罪，譬如奸淫，讲大话去散布谣言，背后重伤弟兄姊妹，做到教会的分裂，我们可以去私下去直接找这个人去帮助他在错误里面去醒悟过来。但是我们对于我们觉得其他人做得生命不太完全的地方，我们其实好像很需要好像老公老婆那样的，就是怎样啊，隻眼开隻眼闭，是不是？用爱心互相宽容，用我们的生命，美好的生命去感染对方，看到我们的爱，我们的生命美好的一面，用好对方去需要有时间空间去改变。一个人的改变不是突然之间的，不可能的。当我们遇见实际上有一些侍奉上的意见，侍奉的事情不同的看法的时候，我们可以很正面提出一些意见的，但是最后你要尊重他，因为神给你的权去带领我们教会的牧者执事负责的弟兄姊妹，让他们最后决定信服，最后交给上帝，这是我们的虔敬。圣经里面有很多地方提醒我们，是很绝对的，耶稣跟我们所说的话，在马太福音七章第一节，麻烦我们大家一起读出主耶稣的说话，预备起。即是说，如果我们去论断人，神一定会审判我们的。一个充满着论断批评的环境或者个人的关系，是会令我们觉得很不安，很没有安全感的。这个地方跟我们接触的时候，我们会觉得看不到他面上的阳光，看不到一个灿烂的阳光，我们感觉得到的。如果对方的情况仍然不改变，其实我们是可以有个选择的。我们可以选择去暂时和一些不会批评我们的弟兄姊妹朋友，我们一起多些时间一起在爱中成长。但我们私下继续为这些批评我们论断我们的人去祷告。在一个家庭的里面，我们往往是比较容易去宽恕自己的过错，看不见的。而我们指责我们的配偶或者我们的家人，经常都跟我们的家人过不去，这样是不会平安的。一个姊妹她是发生过一件很大的问题，家庭的婚姻问题，她觉得个个都帮不到她了，这样。咁佢就最后真系神嘅感动，佢觉得我都系最后倚靠神去祈祷啦，我将我事交俾主啦，学习呢样嘢。佢真系咁真诚嘅时候，佢冇谂过，佢一跪低喺地下冇几耐啫，圣灵就责备佢啦， 她不信服她的丈夫她有错、啊、她对她的丈夫的态度太强势了，以致到她的婚姻亮起了红灯，出了危机。以前她总是看到自己的丈夫的错的、啊、但是那时候她看见是自己的错，她向神去痛悔认罪，结果心里面就充满着很大的平安，就发现哎呀，之前所指责对方的事好像已经没什么事那样。我们跟配偶关系都是这样，我们是应该去看自己的问题，不是去指责对方，去互相去埋怨。我们确实可以去提出一些正面好的看法，但是在情绪里面我们不会这样去表达，去指责对方，谦卑承认我们的过犯。在这一段的经文呢，刚才大家都有读到啦，我请大家去读第八节，然后再读第十三、第十四节啦。我读两节、三节经文就可以，请姊妹读第八节，弟兄读、男仔啦、啊、男人读十三到十四节啦、啊、预备起。
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神，在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
在这里我们可以运用一点想象力，这个记载就是2000年前第一个的圣诞节，第一个平安夜、你可以看到呢，哇，在伯利恒的旷野的时候，当时夜幕低垂，满天繁星、有一群的牧羊人在这里看守羊群。突然之间有一个天使就向牧羊人显现了，他告诉他一个好的消息，就是救主耶稣已经诞生了，马槽就是他诞生的记号了。然后整个天空都散发着荣光，有一大队天使报佳音，他们唱歌说，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神，在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在圣诞节平安夜，我们最大的满足真是平安。主耶稣来到这个世界呢，就是要将这一份的平安赐给世人。真正的平安呢，不是指我们周围的环境呢很顺利、很丰足、很丰富、很美满，而是指我们内心那种的平静安稳。在经文刚才讲的经文第十四节讲得很清楚、真平安是有一个优先条件的，就是我们需要先将荣耀归给上帝，成为神所喜悦的人，然后才会得到一个果子，就是平安。神创造宇宙万物，上帝的创造呢是完美的，是精确的、荣耀就是上帝的本质，就好像太阳它本身就有光有热一样。神创造宇宙万物和我们呢，其实要万物和人类呢来到反映住它的荣耀的。我很喜欢说这个例子，就是月亮没有光的，它所反映是太阳的光，一花一草是没有光亮，它都是反映神的光，我们都是没有亮光的，我们只是反映上帝的光。著名的文学家林语堂，大家都很熟悉他，他、曾经是很骄傲的一个人来的，但他是一个、牧师的家庭，后来他信了耶稣，他就、写了著作，他就讲了这句说话，他说，你觉得自己很伟大吗？很厉害吗？其实即使、历史上好最伟大的人呢，当主耶稣出生之后、他们都会黯然失色的，就好像蜡烛在阳光的照耀之下黯然无光一样，只有耶稣的光芒充满住全宇宙、你试下拿你的、那个台灯放在阳光底下开着它，其实是没有东西的，只有太阳光是最光的。俗语是这样说，君子坦荡荡，小人尚戚戚。意思是什么呢？君子当然坦荡荡，小人呢常常心里不安的。我们试一下在这里来到运用一下，如果呢我们呢是没有偷人的东西，我们当然是很平安，是吧？但是如果我们 偷了上帝的荣耀，偷了本来应该是给上帝的称赞，我们是不会安乐的，我们不会平安的。所以呢，世人都是小偷，我自己都做过小偷，都偷过上帝很多次的荣耀，去悔改认罪。当你在路上走路的时候，有时候我们看到很漂亮的花，我们都会不禁说，哇，创造宇宙万物的主宰真是伟大。但是呢，当你见到一个人，你觉得他都不厉害，他就是要告诉你，我就是这么厉害的了。人犯罪，亏缺了上帝的荣耀，为什么这个世界这么黑暗，看不到上帝的荣耀？都是被我们偷晒，我们基督徒都不发光，没有上帝的荣耀。不单止希律王是这样，连我们都一样的。我们是破坏了上帝和我们之间的和谐，结果没办法得到真正的平安。路加福音二章十四节经文很清楚告诉我们，平安只会给那些神喜悦的人，就是那些愿意归荣耀给神的人。只要我们愿意回到我们原来应该有的地位，承认我们自己真的是一个很微小的人，谦卑下来，学习真的满足，满足神给我安放的位置，而将一切荣耀归给神，平安才会在我们的心中的。平安夜，真平安。今天平安夜，为什么这么温馨呢？因为我们可以放下心中的受苦，抬头仰望这一位赐我们生命平安的耶稣基督。圣诞节为什么这么受欢迎啊？为什么这么多人呢？一生人呢，至少都一生人一次都要看一下教堂教会什么来的，是不是真的找到平安的，都试一试先。真的没有人不需要平安的，我们都说平安是福的。今天上帝要将平安从天上赐给我们每一个人，他说我所赐的平安不像世人所赐的。主耶稣又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安息其实就是平安的意思。主耶稣是平安的神，他的本性就是平安。有了耶稣，我们就有平安面对生命的一切。他是平安之主，他从天上降身，要将平安今日赐给我们。不单只是我们肉身的安全，更加是内心的平静。我们身处的世界不可以给我们真正有心灵的平安的。我们打开报纸，每天听新闻，看到不是凶杀就是恐怖活动，有经济危机、反政府暴力、战争、流行瘟疫、食物污染、气候反常、气温很高、大风大雪、龙卷风、大风雪、大风暴、等等灾，很有毁灭性的一切的灾害，已经是一个人生的生活的常态。更加在香港，我自己很感叹，以往稳定的日子呢，真的好像一去不复返一样。我们比以前更加去感受到呢，在这一刻我们所拥有的一切，下一秒会化为乌有的，一些预告都没有。地球上某个角落发生的冲击，可能都对我们有影响的。在接下来今年呢，或者我们2018年会看到有平安的日子，但是可能会有更大的暴力，更高的离婚率。每一个人可以保证明天是怎样，世界的问题真的太多了，令我们束手无策，它的尽头快到了，主耶稣已经很快要再第二次回来迎接我们，世界要末日。已经说过这个世界已经是像一个烂苹果，烂苹果是怎样烂出来的，在个心里面烂出来的，表面还是很新鲜、很光滑，但你将它切开的时候，你发现它的心是烂的，而且已经烂到想皮了。人的罪破坏了我们和上帝的关系，所以我们没有平安。平安的同义词就是和好如初，是耶稣基督神已经来到世界，去主动打破他和我们的隔阂。假如呢，我们和人之间有不和的时候呢，你想想做错的一方呢，都是要主动去求，即是 叫和好如初啦。但是上帝没有得罪我们的，他不需要跟我们道歉的， 但是他派他的儿子耶稣基督来到世界，主动跟我们和好。我们看到上帝是几咁爱我们，甚至当我们跟人和好不好的时候，我们想和好如初，我们都怕被拒绝，是不是？哇，好没面子，如果我道歉他都 不理我、啊。但是主耶稣呢，未来世界之前，他已经知道人类大部分的人会拒绝他，会 嘲笑他、凌辱他、钉他十字架上。但是主耶稣仍然愿意主动来到世界，甚至钉死十字架上，因为他们爱我，我们每一个人。在这一刻，各位的弟兄姊妹，各位的朋友，如果我们愿意承认上帝就是创造天地万物的主，我们愿意在这一刻将荣耀归给他，承认我们过去的罪，我们不停跟上帝争这个荣耀，争取这个王权。甚至我今天来到唱诗，我都是听着自己的声音好不好听，都是注意着自己，并没有真心将荣耀归给神的。我们愿意在这个时刻，我们求在平安夜的日子，我们打开我们的心门，请平安的主今天进入我们的心中，来到去让他进入我们的生命之中，赶走一切的不安，让基督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掌权，真正的赐下我们的平安。如果有这样的弟兄姊妹，我很想在这个时刻，我们有一个时间，我们给大家向上帝有一个表明，愿我们一起去打开我们的心门，迎接这位赐平安的王，要进入我们的生命之中。我们请